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五。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直以来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签署20国集团全球混合金融联盟。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管理局表示，增加清洁能源已使印度尼西亚磐石畅具有竞争力。人力部通过 NAGFES 提高海外求职者的能力。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签署了印度尼西亚发起的20国集团全球混合金融联盟协议条款，支持为实现气候项目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融资。据安达拉报道，签署仪式是由印度尼西亚海事和投资统筹部长卢霍宾萨尔班加伊丹和肯尼亚总理穆萨利亚穆达法迪周四在雅加达签署的。活动中，卢霍对肯尼亚的承诺表示感谢，相信其他成员很快也会加入。卢霍通州部长还表示，发展中国家勇于气候行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面临高达3万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这一差距需要加大力度，增加金融投资，实施创新融资机制，并获得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承诺。全球混合金融联盟代表了一项创新举措，旨在应用混合融资原则，包括结合公共和私人慈善资本，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岛屿国家的环境友好新转型以及南南合作。印度尼西亚金融服务管理局衍生品和探究一所金融监管总监卢法迪·埃尔兰德表示，增加清洁能源是提高印度尼西亚碳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他说，许多海外投资者想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但他们犹豫不决，因为他们考虑到可用能源的清洁程度。周四在雅加达的卢法迪·埃尔兰德要求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相关局更多的关注开发各种清洁能源以及吸引投资。卢法迪还表示，现在印度尼西亚实际上有很多工业企业在进行排放极限计算。他还乐观地认为，印度尼西亚可以在明年初采用完整的碳交易生态系统。 根据能源矿产资源补贴的排放计算和报告应用程序，显示通过排放交易系统，燃煤电蒸汽发电厂碳交易量达到70.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23年交易额为828.7亿英里吨。印度尼西亚人力部正在提高求职制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利用潜在的国外就业机会。据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印度尼西亚人力部秘书长安瓦萨努西就是在班加布里东班加比南举行的2023年 Nagar Fest 开幕仪式上表示，目前出国工作的潜力非常大，因此安瓦萨努西表示，印度尼西亚人力部不断提高求职制的能力，包括技术和非技术能力。他相信如果利用得当，改善实际经济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他表示 Nagar Fest 活动必须成为印度尼西亚，特别是班加布里东建立就业生态系统的解决方案。他认为 Nagar Fest 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与独立工作者的知识分享活动以及职业培训和生产力方面的信息。除此之外，还有海外工人安装服务、求职等其他自主服务、就业执行服务和劳动关系的服务。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王家西哈萨努林大学与澳大利亚驻南苏拉威西王家西总领事馆合作举办题为“两国友谊的诞生”的展览。印度安达拉报道，此展览是庆祝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建交75周年的一部分，与10月17日在王家西哈萨努林大学达马兰瑞亚校区 AIC 实验室庭院举行的。哈萨努林大学校长贾马鲁丁·中巴在致辞中对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为举办本次展览所给予的配合和信任表示赞赏和感谢。据他说，这次展览将提出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同一场合，澳大利亚驻王家西总领事托德·迪亚斯表示，这次展览讲述了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故事。本次展览展出了澳大利亚战争艺术家 Tony Rafferty 的简报、照片、草图集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和公民的官方信件副本。本次展览预计持续至10月30日。印度尼西亚驻马来西亚到护领事阿里斯赫鲁多莫表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域轮胎需要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航空互联互通，以鼓励此区区域经济合作。安达拉报道，阿里斯表示，优先发展被加里曼丹和沙巴等等边境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开放互联互通非常重要。通过观察东加里曼丹努山达拉首都的发展，他表示有必要考虑开通巴里巴班和道湖之间的航线。主席在马来西亚沙巴亚比举行的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论坛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之一阿里斯也表示，考虑到许多岛湖人来自该省的部落， 往加西南苏拉威西岛指斗湖的航线也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他希望该论坛能够鼓励在新冠状肺炎大流行之前重新开放连接达拉干和斗湖的空中连接。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提议东爪哇波诺罗国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创意城市网络的成员。据安达拉报道，波诺罗国先文化旅游青年和体育服务部负责人尤达斯拉马萨罗埃里周斯对此一提议表示感谢。其他说，这一发展对波诺罗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此外，2023年，波诺罗国县被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案中移除。随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会议上，波诺罗国县将通过手工艺和民间艺术类别代表印度尼西亚的创意城市，其中包括艺术和文化、时尚、媒体、手工艺、手工艺产品和烹饪的发展。他表示，如果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创城市，可以获得许多好处，例如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引进文化以及为创意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此外 ，Rayok Ponorogo 艺术目前被提议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介绍 ，Rayok 的决定只能等待12月2日至7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最后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四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特派团人员表示强烈斥责，他们在紧张局势加剧和以色列袭击的情况下继续开展工作。据安纳多鲁通讯社报道，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强调了连理部队人员的勇气，并表示他非常奉陪和感谢连理部队的男女成员。他强调他们的服务至关重要，不仅在黎巴嫩前线沿线，而且在和平前线也是如此。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人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古特雷斯敦促各方遵守不允许侵犯联合国场所的规定，并表示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次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可被视为战争罪。古特雷斯还强调了立即停止战争和执行联合国决议的重要性，同时赞扬联立部队维护国际法的努力。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印度和加拿大关系持续紧张。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最近紧张。法国联邦警察的调查发现，印度政府特工参与了针对加拿大境内印度锡克教义间人士的暴力活动后，加拿大驱逐了六名印度外交官。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朱莉于10月14日表示，驱逐印度外交官的决定是基于充分明确和具体的证据，决定了 刘敏受关注的人是记了2023年6月加拿大西格教活动家 Hardeep Singh Najjar 的谋杀案。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于10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拿大地检迄今发现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印度特工参与了威胁加拿大公共安全的活动。加拿大驱逐刘敏印度外交官两天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周三辞职，印度在加拿大领事上40包裹谋杀和留所在内的暴力行为，犯了致命错误。特鲁多在针对外国干涉的联邦调查中表示，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新德里的犯罪活动，包括针对加拿大的印度锡克教意见人士。印度拒绝加拿大政府的指控，称其荒谬。针对印度外交官被驱逐一事，印度外交部表示，将驱逐包括代理高级专员在内的六名加拿大外交官，并要求他们在10月19日之前离开该国。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争端始于2023年，加拿大政府的最新指控加上驱逐印度外交官，让两个双边关系进一步跌至最低点。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两国就已互认对方为战略伙伴。加拿大在其2022年印太战略中认识到印度的巨大潜力。印度和加拿大政府需要就正在发生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公开对话。如果不对话，恐怕会蔓延影响两国贸易投资业务关系。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级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赫调整至15.55赫，而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t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Fa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从1967年10月18号发生苏联火箭成功抵达金星的事件开始本集历史上的今天。1967年10月18号，苏联的金星10号研究火箭成功抵达金星。金星10号是在金星计划轨架内发射的飞行器。金星计划是苏联探索进行的太空项目，该飞行器也被举例为第一架从地球成功到达另一个星球的飞行器。根据金星10号的分数结果估值，金星上的温度非常高，大气层也更加稠密，金星很可能很久以前就蓄积了大部分的水。朋友，然后到了1992年10月18号，斯马巴蒂航空公司5601航班失事。马巴蒂努桑达拉航空公司5601航班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内航班的服务，提供从中加瓦省三宝隆阿玛亚尼国际机场飞往西加瓦省万隆胡县萨斯拉尼加拉国际机场的航线。1992年10月18号下午1:30飞往万隆途中的 CN235 是飞机因恶劣天气坠毁在西加瓦万隆县的布当山，飞机撞击后爆炸，机上27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就没有最后到了2007年10月18号是巴基斯坦卡拉奇发生炸弹的袭击。2007年10月18号巴基斯坦卡拉奇卡尔萨斯发生针对巴基斯坦前总理本纳兹尔布托的针对的炸弹袭击，爆炸发生在本纳兹尔布托从英国流亡回国后受到欢迎时，爆炸造成至少18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本纳兹尔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成员，另有500人受伤。本纳兹尔布托在这次事件中幸存下来，但是大约两个月后，即2007年12月，在参加该党的集会时，一名将手向他的防弹车开枪，随后一枚炸弹在机车附近爆炸，造成20多人死亡，100人受伤，其中包括本纳兹尔布托，他因爆炸力造成头部受伤而死亡的。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elum ada satu bulan Ku yakin masih ada sisa wangiku di bajumu. Namun kau tampak baik saja, bahkan senyummu lebih lepas. Sedang aku di sini hampir gila. Kita tak temukan jalan, sepakat tak kiri setelah beribu debat panjang. Namun kau tampak baik saja, bahkan senyummu lebih lepas. Sedang aku di sini belum terima. Bohongkah tangismu sore itu di pelukku? Nyatanya pergi ku pun tak lagi mengganggumu. Apa sudah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鼓。本期印度尼西亚鼓的主题是工业不孤立，各地企业将农业产业。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工业不孤立各地及农业产业的发展，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该农业产业包括食品、饮料、园林产品、造纸、印刷、木材加工、推替等等几个主要行业，到2024年平均增长率为10.84%。2024年11月16日，周三，印度尼西亚工业部林业和种植业局长斯蒂亚迪亚达在印度尼西亚银行加里曼丹代表举办的加布瓦斯经济论坛活动上表示。与2023年和2022年的成就相比，这一增长更好，对加工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 51%。 此外，农业部门也录得 17.91% 的贸易顺差。 目前农业产业的总投资接近90万亿英里顿。其他介绍，农业部门具有很高的竞争力，特别是在棕榈油行业。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斯蒂亚迪尔达强调了，保护棕榈油行业免受经常攻击印尼棕榈油产品的负面宣传的重要性。2023年，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产量将达到2.5亿新鲜过吨，其中主棕榈油产量在5000万吨至5100万吨之间。然而，根据斯蒂亚的说法，农业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国外原材料和补助材料的依赖，特别是在食品和饮料行业。产业部也承认，尚未完全恢复到新冠状肺炎流行之前水平的农业产能利用方面，仍有工作要做。提高生产力是主要重点，特别是在棕榈油部门。据他介绍，目前私人棕榈油产量达到每公斤20至24吨，而国有企业每公斤只有18至20吨。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存在在重大挑战，特别是在每公斤产量只有6至8吨的小农种植园。工业部致力于通过研究创新，提高人力资源标准和实施新技术来加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生态系统。斯蒂亚还强调了支持农业部门的政策，包括通过税收减免和免税期计划来鼓励投资。面对诸如欧盟森林砍伐条例等等全球性挑战，斯蒂亚迪尔达说，工业部将继续努力保持棕榈油行业的竞争力。印度尼西亚的目标是到2045年，印度尼西亚的主棕榈油产量可以达到1亿吨，是目前产量的两倍。印度尼西亚古波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Yang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以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时节标准时间0点调整及短播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7500千赫调整至17555千赫，而3325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rlisteners@gmail.com、fornews.id、ej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亚细的特色饮料，叫 Boh Manok Weng。听众朋友，前往亚细旅行尝试品尝这里的传统饮料，它的名字叫 Boh Manok Weng。Boh Manok Weng 或通常缩写为 BMW 是亚细省的特色咖啡之一。这种饮料的名字来源于 Boh Manok， 意思是肌肉，和 Wang 意思是宣传。这款饮料有咖啡、散养鸡蛋和槟榔混合制成，味道都提达。制作这种饮料的原料长期以来一直是亚细人传统的一部分。制作Boh Manok Weng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卖家使用的是砖头，即砖头被替换为打蛋机，也有人使用搅拌机。使用此工具比使用手动搅拌机产生更快的速度，使生鸡蛋膨胀并变成泡沫。鸡蛋打出泡沫后与咖啡混合，然后将粘浸的槟榔作为佐料。尽管 Boh Manok Weng 是用鸡蛋制成的，但它显然没有异腥味。这种饮料味道浓郁，结合了鸡蛋的肉软或粘紧槟榔的肉软，口感清爽，质地都提的。这种典型的亚细饮料也有好处，散养鸡蛋可以增加能量，而粘浸的槟榔被认为有助于改善消化。通常这种咖啡会以柠檬一起食用， Lemang 是一种用竹子烘烤的糯米和椰奶制成的小吃。对于那些访问牙齿的人来说，这种饮料可以在各种传统咖啡店到现代咖啡店找到。波马诺温现在有多种口味，有多种口味可供选择，包括咖啡、茶、奶粉的混合物，也可以根据要求不加任何混合物，只用鸡蛋和糖。价格方面，这种传统饮料的售价在每杯18,000盾至20,000盾左右。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生产日间和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危言六四》。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危言六四》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是有关盖亚马达大学学生利用贝类废物制造水泥。听众朋友，来自热热加加马达大学近期以商业学院进入专业领域学生专招力计划增援的学生团队，将贝类废物加工成环保水泥。该产品被命名为 InnoGem， 是 Innovatively Efficient Instant Cement， 是专心高效输融水泥的缩写。团队成员之一 Fidias Putri Belva Akila 接着说， InnoGem 产品的开发是以他们对建筑物占省约 37% 碳排放这一事实的担忧。这是因为建筑采用石灰石制成的水泥产品管理过程经历不环保的阶段。听众朋友， InnoGem 产品的开发以及将支持印度尼西亚实现可持续绿色建筑，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通过处理尚未得到最佳利用的贝类废物来帮助克服环保的问题。选择贝壳肥料作为制造水泥的原料，是因为贝壳中含有以石灰石相似的含量，即氧化钾。许多文献指出，贝类含有相当高含量的氧化钾。贝类贝壳废物目前非常丰富，但是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因为建筑为垃圾堆积起来。哈克中的氧化钾含量相当高，因此有潜力用作石灰石的替代品制造水泥。目前 InnoGem 产品已通过市场平台和 InnoGem 官方网站进行在线销售。 该产品的助选，不仅是支持实现环保绿色建筑的新突破，也是减少贝类废弃物的解决方案。这就没有今天乌云绿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成耳尖鹤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纳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安排的一首使用方言的歌曲。今天是来自蒙古的歌曲，歌名是 Jibeak Weo。 听众朋友，我们有在周五盼的布朗伊纳的节目中再次见面。这节目总是伴随着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范例。这次我将给你们播放蒙古鲁热江布罗的一首歌曲，歌名是 Jibeak Weo， 意思是不有那样，包含只关于人生的深刻信息，歌词提醒不要轻易抱怨，永不放弃。 Jibeak Weo 讲述了热江年轻人有时只吃他们拥有的东西，但仍然努力不放弃的故事。在传达信息中，这首歌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要保持感恩之心。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Bobby Mawardi 演唱的 Jibeak Weo。
Voice of Indonesia.
Bukan ku tanpa alasan berulang ingin bertemu. Aku punya perasaan, nampaknya kau tak mengerti. Tahukah dirimu, tahukah hatimu, berulang ku ketuk. Aku mencintamu, tapi dirimu tak pernah sadari aku. Yang jatuh cinta selalu menemani saat kau rapuh dan jatuh. Namun saat kau bahagia, nampaknya ku terlupakan. Tahukah dirimu, tahukah hatimu, berulang ku ketuk. Tak pernah sadari aku. Yang jatuh cinta, ingin aku jadi kekasih yang baik. Berikan aku kesempatan. Tak pernah sadari aku. Yang jatuh cint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